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说，我们甘心乐意将我们自己完全摆上献上为你。当我们求你来恢复我们的时候，主，我们也从心里面邀请你，愿圣灵更多的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我们需要被更新，我们需要被恢复，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眼睛，在这个世代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如同保罗一样。愿主你自己更多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中保罗所行的道路。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门。我们要从21章27节看看能不能讲到整个28章，这是最后一次传讲使徒行传。我昨天准备的时候其实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有太多宝贝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想把它整个的讲完啊。从一开始，保罗在大马色遇见生命之主，他的生命就完全不再一样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大马色的经历。当你有了大马色的经历之后呢，你就不再一样了。保罗就是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亲自点名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也明讲我要差派你到外邦人当中去，但是你要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但是你也会荣耀我的名。主耶稣的话一开始就宣告了保罗的命定。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许多的人拦阻他，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保罗一到耶路撒冷他会有捆锁。但是保罗没有神的话，保罗必须走进他的命定，不管前面是何等的危险黑暗，他必须走下去。但是主向他显现，主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你一定会站在君王面前，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其实就是在君王面前该杀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是一个 fearless， 意思就是他毫无惧怕的人，惧怕在保罗的里面毫无地位，毫无作为，他不怕。今天在这个末世时代，神也在寻找不怕的人，不惧怕的人，这个很重要。我每次都会用约书亚记1章9节，神告诉约书亚的话，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必与你同在，他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如果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经验过体会过神的不离不弃，我盼望神给你兴起环境，让你能够尽力。他真的不离不弃，他真的不远，他真的与你同在。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我说你如果对一件事情害怕，对一个人害怕，对一些事情害怕的话，你其实你就是你的膝盖下跪称他为王，你的神就不是你的神了，你不可以害怕。因此当我们来看保罗最后一次，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这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他在那里 我要让大家看见的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留在犹太人血液中的 DNA 他们跟耶路撒冷的关系，跟神话语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当你读妥拉的时候，诫命律例典章几次的说，一年三次你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你要到那里去，所有的男丁，所有的男丁你都要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守戒。有人讲说，你看那个只是男人去就好了，女人不要去。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其实是全家人去吗？我都不要讲远，你只要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约瑟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守节，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的去守节。当时圣殿还在，他们一定到了耶路撒冷，你不去圣殿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一到了耶路撒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行李一放下，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到西墙去祷告，是不是？等要走的时候呢，就是再晚我都要走到西墙去祷告，没有圣殿了。保罗没有改变，保罗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信仰，成为基督徒，不是，持续的做犹太人，持续的遵守神的话语。第一世纪从来没有一个人，犹太人会想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现在就变成基督徒，我们就成为另外一个宗教了。没有人这样想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怎么看、怎么翻、怎么读，你看不到这个的。持续的从西乃山领受的妥拉，领受的神的话语，继续过日子，继续一千年、两千年下来，一千五百年好，在耶稣时代，在这个耶稣时代，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遇见，他们看见，他们经历，更是使他们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更是使他们回到当年在西乃山所领受的这个话语。我们要看见这个真理。第二件事情我要讲的是保罗他怎么来介绍他自己。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从整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他自己，他讲他是谁。我们来看二十一章三十九节，保罗说，当那个千夫长出现的时候，保罗对他说，他以为他讲希利尼话，莫非你是那个埃及人。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个埃及人来，然后耸动很多的人跟随他作乱，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埃及人，莫非你是埃及人，你怎么会讲希利尼话？你在读圣经，你其实你不会去注意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他是埃及人，所以你懂希利尼话。但是三十九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他是谁？第一个认识保罗说他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是在叙利亚，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这是他第一个讲他是谁，他是犹太人。第二个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第三节，他要求千夫长让他有机会跟百姓讲话。其实我应该把他怎么被抓先讲，但是没关系，我要先介绍保罗是谁，他自己讲他是谁。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下面一句话他说，长在这城。长在这城是哪城？耶路撒冷。 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可是他成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你都要读进去，因为非常有关系的。加玛列是口传律法一个宗族，他的祖父希列 Hillel and Shammai 这两个人， Hillel 跟 Shammai 是在耶稣之前是一百多年的时候把口传律法写下来，所以这两派呢掌握着整个的宗教，耶稣时代的宗教世界，可以这样讲，在耶路撒冷分派的。加玛列是希列的 Hillel 希列的孙子，非常有地位的。保罗在他的门下受教，很严谨的，他说很严谨的法利赛，法利赛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日一样。所以他是长在这城，并且是在加玛列门下受着这个严谨的律法受教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来看22章25节，当他几乎要被杀死的时候，被打死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透露他自己是谁。25节，刚用皮条捆上保罗，皮条他打他，用鞭子要打他。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他生来就是罗马人。原来保罗的父亲，保罗父亲也是法利赛人，后面有讲他的父亲也是法利赛人，他家是非常有钱的，在大树非常有钱的，他们很有地位，非常有地位，然后又有钱，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拿了罗马公民籍，罗马籍，就像我孩子在美国出生，不管你是不是非法移民，你只要是肚子里面有一个孩子生在美国，他就是美国籍，他就是美国籍，自然而然的。所以保罗是什么？他双重国籍，他又是罗马人，他是犹太人，他又是罗马人。但是我们看见他自幼被送到耶路撒冷受严谨的教育。我们再看23章第六节，他再有一个机会，他被带到公会去，他在那里要做见证。公会在哪里？这个是圣殿，我跟你们讲，公会是在这个圣殿面对东边，公会在北边，他就被带到公会去。23章第6节，他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他称他们是弟兄，他说什么？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现在你知道保罗是谁了。他说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表示什么？他的父亲上一代都是法利赛人。我们已经学过有四种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你如果忘记了，你要再去听录音。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敌对的，像对头。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在耶稣时代就是这样子，法利赛人相信，也相信天使。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又是法利赛人。我们再看26章第4节第5节，保罗在王面前，亚基帕王面前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他从小就住在耶路撒冷，并且他是加玛列门下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所以很多人认识他，在整个城里面很多人认识他。第五节他说，他们就是那些认识保罗的人，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最严谨，哦，那个规定很多的，那个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去做的。犹太人那个规矩，讲一件简单的事，他必须要把整本圣经背起来，并且还能够倒背回去的。严谨不严谨，光光这个我们就做不到，正背都背不出来，还要倒背，是这样学习的。他是法利赛人，所以现在在你的脑筋里面有没有知道一点保罗是谁了？有些人刚信主都不太知道保罗是谁。保罗是写了新约圣经至少有13卷书信都是他写。如果把保罗从新约里面拿走，这本圣经就是新约圣经就剩几页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他非常重要，是耶稣亲自点名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他还逼迫做基督徒的。但是大马色之后他一翻转就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位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我们再回到21章，他带着四个人到殿里去行洁净礼。你如果不明白这个洁净礼，你就要到民数记第六章去看。民数记第六章讲的是拿细耳人的那个例子，然后之后还要等七天，对不对？所以在这七天洁净日期还没有满足的时候，保罗一定是在圣殿或是在耶路撒冷城走来走去的，旧城，对不对？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去的不一样，现在是耶路撒冷很大的，可是那个时候不是，是走来走去人家会看到他。就有一些人是从亚细亚来的，亚细亚就是保罗去传福音的地方，外邦这些人来看见保罗，哇，就耸动众人了，然后他就被抓起来了，污蔑他说他带外邦人进入殿里面去。哎，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圣殿，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看到那个圣殿模型，在圣殿外面都有一个墙，那个墙就是拦阻外邦人，外邦人绝对不能进去那个墙的，那个墙然后才会进入整个的那个圣殿，所以外邦人只能在外面。但是如果这个外邦人是一个虔诚人，他想要献祭的话呢，那么祭司就会出来，来到这个墙边，然后替他把祭物带进去。所以不可能，外邦人不可能被带到这里面去，不可能的事。如果一带进去就污秽了这个圣殿圣地，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这个指控非常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被捕被拿住，因为这个指控太严重了。但是感谢神，是的，保罗先知预言都应验了，他要被抓被捕 被拿住抓拿。但是从一开始神就介入，你知道吗？从一开始神就介入，第一个介入是出现一个千夫长，这个千夫长一直好像一个保护着保罗一样，保罗只要落入犹太人的手中，就会像尸体反一样带出去用石头打死，罗马人都不能讲话的。但是千夫长，这个千夫长就是罗马兵丁拦住了他，带了他，要先把他带到那个安东尼堡那个营楼军人驻扎的地方。但是保罗在37节呢，保罗对千夫长说，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好，保罗一定对这位千夫长讲什么话，像希腊话，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所以他说，哎，你难道是那个埃及人吗？曾经带人作乱的。但是保罗刚刚已经讲过，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在这个时候的保罗啊，你还不赶快被带进去，你还要对这些百姓说话，真是太大胆了。这就是保罗，他不怕，随时随地他要做见证。但是这个千夫长允准了保罗，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那底下人一听到说他用希伯来话，他们就安静下来了。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新约学者没有仔细挖进去的地方。什么重要？法利赛人在当时耶稣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不要讲远，就第一世纪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是绝对不肯像撒都该人一样。撒都该人有一个被称呼的叫做海伦纳派的，其实就是希腊派的。法利赛人是隔得很干净的，我不要跟你们一样的。因为撒都该人祭司啊，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一批人呢，这一批人是根本宗教在他们心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拉关系。拉什么关系？就是跟罗马政府官员拉关系。所以这些人完全是对神的道、神的话没什么兴趣的。所以他不承认有复活，他不承认有天使，那圣经都有的。撒都该人这一批人，所以法利赛人呢，其实他们是很严谨的，他们是守妥拉、守神的话语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是口传律法高过了神的话语，由口传律法来主领他们。那你要记得，他们是非常严谨，就是保罗刚刚所讲的，他说我是在最严谨的那个法利赛教门里面受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预备法利赛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绝对不肯学希腊话的。你要听进去，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么重要？他们不学希腊话，所以保罗一出生，他的父亲、他的父家，在他幼小的时候，他就被送到耶路撒冷来，进入加玛列的门下。他们只学希伯来话、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在法利赛人的心目中，这个是一个圣洁的语言，跟神有关的。他们抓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才读过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十三节，这是神的话：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他们抓住这一句话，更扩大来讲，就是他们连外国人讲的话他都不讲不学，因为他怕这个外国人的话里面有带着假神的名字，在讲这些异教的事情，而他不知道的，明白吗？所以他们绝对严谨到不学希腊话。保罗会讲一点，但是保罗如果他不是讲亚兰话、亚兰文，亚兰文就是讲希伯来话，在家里面他们讲希伯来话。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吗？因为新约学者每一个人几乎到目前为止都认为保罗的书信全是用希腊文写下来的，说新约是希腊文写下来的。所以当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我不会讲全部偏差，而是会有一些偏差。你一定要回到希伯来文，就像马太福音 主耶稣在讲的话。你如果不是从希伯来人犹太人的背景来了解耶稣在讲的，你不懂得他在讲什么，所以就乱解释。就像外邦人在翻译说耶稣告诉彼得，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鸡叫，犹太人都知道什么叫鸡叫，指的是在圣殿里面每次到三四点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他会叫，大家预备好，祭司预备好，利未人预备好，以色列百姓预备好，圣殿门要开了，祭司，而这一个叫的人就叫公鸡，你明白吗？在亚兰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名字就叫公鸡。但是你说他讲希腊话，你翻不出来，因为你就翻成公鸡。所以公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你又不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圣殿，那个方圆那一块地方是不准养鸡的，你明白吗？你都不知道，不准养鸡的，鸡会飞，你知道吗？公鸡啊，你们有没有养过鸡？有没有看过鸡？在乡下，养鸡，鸡咕咕咕咕啪就飞起来了，并且鸡是一步走一步拉屎，臭，这是圣地，不可以养鸡。但是我们现在整个教会在讲的就是保罗三次不认主，公鸡就叫了，主耶稣是这样讲的。因为你不明白他的背景，我在这里讲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真的只学，尽量只学希伯来文而已，让他嘴巴出来的都是圣洁的话，而不是只有这样讲。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 Josephus，约瑟夫，他也这么讲，他是不得已他必须要学希腊话，他自己写的都有记录的，他说非常痛苦，要一个希伯来人犹太人去学希腊话，他们觉得很痛苦，传统上文化上他们背景上信仰上都是极大的冲突。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听见这样的话，你今天在跟我讲说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都是用希腊文写的，保罗要跳起来了，他不是，是翻译的，因为要传到外邦，自有人翻译成希腊文，翻译的时候一定会漏掉很多重要的东西，然后再从希腊文翻成拉丁文，再翻成英文，再翻成中文。感谢神，其实所差那个误解的地方不是那么的多，可是真的会使那个原来的意思失去了。你不明白犹太人的意思，希伯来人的思想是什么，明白吗？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你们仔细的看，为什么保罗用希伯来话开始讲的时候全部的人就安静了，因为他会讲希伯来话，他是我们的兄弟，他不是讲希腊话的，这些讲希伯来话的人才是那么的火热，想把保罗抓起来，为圣殿火热啊，为圣殿或许被误会火热的就是这一群讲希伯来话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保罗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讲，我希望你们听进去，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非常重要的。那你听不到别人这样讲，神学院不教，所有的牧师在教会里面不知道，他说你怎么会知道？就在那里，你要去挖，你要去听，仔细的去看神的话语。路加记载的是有道理的。那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他是彻头彻尾的法利赛人、犹太人，遇见弥赛亚，相信了弥赛亚，他仍旧是法利赛人，他仍旧是犹太人，明白吗？他知道他的命定是要到外邦去，可是你们发现保罗走到外邦去，他都走进那里会堂，跟他见面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是已经学习妥拉的人，大部分你去看是不是，这是保罗。所以许多的书信，整个新约的书信写的对象是谁？ 对象就是相信弥赛亚的人，相信耶稣的人，而不是外邦人不相信的人，都不是。这是保罗。所以我们看保罗，他绝对不可能把外邦的异教的那个信仰呢，因为我相信耶稣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外邦异教的那个思想带进来，带进这个圣殿，带进这个他的信仰的那个里面，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点，完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混在一起的。他是透过，你知道保罗是透过认识了弥赛亚来解释陀拉，解释圣经。他是透过弥赛亚来解释圣经，解释我们现在叫的旧约圣经，透过耶稣的，透过耶稣所成就的，透过耶稣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透过他来解释圣经。他并不是从别的角度进来解释圣经，所以说不是透过传统啊，或是说异教的，都不是，他是透过弥赛亚。而弥赛亚在哪里？弥赛亚就是在圣经里面，他是从这里来解释圣经的。因此你在读新约的时候，你如果不懂得旧约陀拉的话，很难中目标，因为你不认识保罗。所以为什么说你们只讲旧约而不讲新约？你讲了旧约，你就会明白新约，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因为保罗是透过主耶稣来看的。因此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透过主耶稣来讲，你就明白了。所以当这些百姓22章在讲，保罗在讲，用希伯来话在讲的时候，他讲他是谁，讲他的见证，讲他在使徒行传9章在大马色的见证给他们听，详细的讲，保罗用他的嘴巴讲。你看到他说他被大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他在马上，然后扑倒在地上掉下来，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22章我在读的第8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逼迫信耶稣的人就是逼迫主耶稣，就在这里就这么简单。你逼迫信耶稣的人就是逼迫主耶稣，那些把基督徒头砍掉的人，他们就是动手在主耶稣的身上。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呢？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为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那光太强了，他暂时瞎掉了。所以他到了大马色，就耶稣差派了一位门徒叫亚拿尼亚的来。你看呢，12节他说，这位亚拿尼亚呢，亚拿尼亚的意思是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怜悯的神。按着律法他是什么？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他是犹太人呢。这位亚拿尼亚也是犹太人呢，但是他说按着律法，就按着妥拉来讲，他是一位敬虔的人。保罗在生命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会遇到两个亚拿尼亚，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来为他祷告的门徒，第二个就是23章的大祭司，他名字也叫什么？亚拿尼亚，命令他的仆人打了保罗一巴掌的，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亚拿尼亚。然后他做了这样一个见证，然后你看他哦，他讲到哪里？他讲到20节好了。你的见证人斯蒂文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他讲他过去是这样的一个人。21节他说，主向我说，主就是耶稣对我说，你去吧，不要在这里，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你知道他的对象是谁？严谨的法利赛教门的人，听他用希伯来话他们就听。等到他说，这位向我显现的主告诉我说，我要差你往 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跳起来了。你就要认识这些人啊，这些人是跟外邦人绝对不来往的，绝对划分界限。你怎么可以讲说外邦人跟我们犹太人可以并行的呢？可以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呢？这些外邦人是狗啊，外邦人是猪啊，所以他们就跳起来了，跳起来就要把他，这次要把他干掉了。我用这句话要把他除掉他了。你要明白为什么要除掉他，你就要知道这一群人就是跟保罗以前一样，为什么拿了那个大祭司的文书他就到大马士要去抓基督徒一样，是这么样一个强悍的不怕死的。所以到后面呢，23章第12节呢，犹太人这些人就是那些大发热心的人，什么有一共有40多个人呢，或许这些人都是他的学弟，40多个人起誓说什么，我们不吃不喝直到我们把他杀死。厉害不厉害？你要认识保罗以前是谁，他现在面对的这一群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杀死人是谁，跟他是以前是一样的。而这些人非常强悍的，因此现在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也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杀死这些同性恋的，杀死这些基督徒这些信耶稣的，这些是应该的。所以他们里面当中也有一些人是非常强悍的，从一开始2000年没有改变，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为律法为神的话语大发热心的。那我们看见保罗，感谢神为他预备了千夫长啊，因为千夫长让保罗去对他们讲话，怎么下面怎么哄闹起来，把他带进来，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你捆绑起来，要打你。那保罗就讲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双重国籍很有用啊。他说：“我是罗马人，你都不用大声了，我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哇，这个百夫长、千夫长一听就吓坏了。因为这些人本来都不是罗马籍的，他说什么？他说我用许多银子买到的这个国籍啊。他一听到是罗马人就吓坏了。但是呢，千夫长接下来就要明白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控告保罗。第一次他是站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百姓一般的百姓就是犹太人面前。第二次他是被带到公会，就是祭司和全公会的人的面前，一步一步的，你看，然后他被打嘴巴，啪，他骂祭司亚拿尼亚，他说他不知道他是谁，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为了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嚯，保罗也不是随便让你打的，马上就反驳。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到公会。这是公会里面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文士组成的，所以保罗站在那里，他一看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他就知道要怎么讲了。他说第6节，他大声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不仅耶稣复活，我们信他的人死了复活。说了这句话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本来是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位敌人，一位受审判的人，但是这个受审判的保罗一讲说我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这个两派的人呢，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争起来了，辩论起来了，哗，乱得不得了了。因为第8节，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你说这些人到底读不读圣经？不是真正的跟随神话语的人。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就有几个法利赛长的人文士站起来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这个话又怎么样呢？反而站在保罗这一边呢。哇，保罗真厉害啊，他是一个，他们说他受过律师训练了，而且是这个学校里面第一名最优秀的学生，他都不用讲话，只讲一句话而已，他们争乱之下就好了。但是太吵了，所以千夫长又来保护保罗了，他怕 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把他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感谢神，这个时候主耶稣当夜那个晚上，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有了神的话了，你知道你不会死在耶路撒冷，并且你一定会到罗马去。这是耶稣跟他讲的话。那后来犹太人不能够得逞，他们就要私底下要来谋害保罗。但是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大家族，保罗家里非常有钱，他又有势力在外邦，就像现在很多人在美国的政治政坛里面，很多时候你必须要看犹太人的面，因为他们掌控着国家的那个经济，太有钱，所以他是一个大家族。所以这一群人当中有保罗的人，他的外甥应该是他妈妈那一边的外甥，舅舅的孩子，他知道他在里面，他听到，那所以呢就来通风报信。那千夫长又介入了，就把保罗呢半夜就带到23章23节，千夫长便叫了200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他就200夫长管200个人，就是你带着你整营的人，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3点，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就是在那里的政府首长，到该撒利亚去了。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知道该撒利亚，对不对？现在对该撒利亚有没有印象？保罗就被带到该撒利亚海边，然后千夫长写了文书给在上面的，他上面的那些长官们，告诉长官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他也要邀功一下，我知道他是罗马人，所以我就带兵下去救他，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然后他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了这位巡抚菲利斯。巡抚很古老的名字，巡抚就是应该是省长，就是一个省，一个省，福建省、广东省这些省的省会的省长。然后他就被带到该撒利亚去了。过了5天，24章，我们就看见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跟几个人就下来，要来向这个省长巡抚要控告保罗了，所以保罗又被提上来，然后现在是站在这位巡抚省长菲利斯大人的面前了。保罗他又得了另外一个第三次的机会，他可以讲话。他讲话讲什么？他就讲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一下。24章哈，第11节，他说：“菲利斯大人哈，你查问一下，你就可以知道，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表示他一点都没有做出举动来耸动众人。他们现在告我的事不能对你证实，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哎，为什么没有人看见这句话？保罗相信什么？保罗相信妥拉，他相信先知书上，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一切所记载的，他相信这个，按着这个道他在服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他讲的他自己可靠的话语做见证的，并且靠着神。24章15节，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是对的，善恶都要复活，这是神所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对神对人他所本的，他从来没有撇弃过他自幼所学的，他的信仰他都没有碰到，他只是从信仰里面认出了耶稣来。然后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但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嘛，是不是？所以亚细亚有一些人是反对他的犹太人，他们去告保罗， 于是呢，保罗讲完这些话之后呢，这个腓力士省长就暂且又把他关起来，可是呢，没有拦阻保罗的亲人来看望他，来探望他。但是这位腓力士呢，常常把他叫来，要听听他讲的。其实圣经说什么？指望保罗能够送他一点银钱，你就知道说这位腓力士他知道保罗是有钱人，他的亲戚朋友来看他，他知道，他就来。但是保罗就不买这个账呢，他也不送他一点钱，他就不做这种事情。然后腓力士又不把他放走，因为他也不想得罪祭司公会的人。就这样子，两年呢，保罗在那个监狱里面关了两年呢。这两年他做什么？圣经从来没有交代过。不过他就是在里面两年，但是他可以接待人来看他。25章，后来这个省长就被换了，换了一个新的，好新的来。然后祭司长跟犹太人又上来要告他了，而且还明目张胆的说：“你把他解到耶路撒冷，我们要在途中把他杀掉。”但是感谢神哦，若不是神允许的话，没有人可以动他一根毛。你知道我们刚刚在看22章，你看22章，我们再换到22章，因为我要看这个17节、18节，保罗在讲说他后来在大马色之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18节说，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你看到这句话没有？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叫他留在耶路撒冷，叫他赶快走，所以他就走。但是这一次呢，他被抓到这一次呢，主耶稣告诉他说：“你放心，你放心，你不仅在这里耶路撒冷做见证，你也会到那个罗马去。”所以保罗就很顺服的，他就没有逃走。可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神呼召我们，神要我们不是他，但是我们等，很多人都在等，等啊等啊等啊，一年两年，到什么时候？有时候很久，有时候很久，有时候一年两年小事，有时候10年，有时候15年，有时候20年，很慢。可是神有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像亚伯拉罕，神说你的后裔，他更没有孩子，他等了多少年？75岁到99岁，到100岁生孩子，25年，你要持续的相信，不懈怠的服侍这位神，直到时候满足。我要勉励每一位，你真的愿意给神用的人，其实神呼召你要用你，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在用你了，你要被预备。你要预备好。主耶稣几岁才出来？30岁才出来，是不是？3年半。但是每一天你都要被预备，每一天你都要预备好。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如果没有常常使你的心在神面前装备好，在他面前亲近他，不要说两年，不要说25年，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被他用。你必须要有个回应，你必须要预备好，随时准备好。他是主，我们只是仆人。主人不叫你，主人现在不用你，不是他忘记你，而是时候未到。你只是仆人，我们就尽个仆人的心，你坐在那里等，在那里尽心的尽你眼前的仆人，仆人心智。保罗2年在该撒利亚的坟墓里面，但这一次呢？当那个新的省长要叫他来的时候，又被控告嘛。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你看这句话也很重要，第8节，25章第8节很重要，你要听保罗自己讲的，你不要听学者那些后来的人讲什么话，你要听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妥拉，或是圣殿，圣殿有圣殿的律法，或是该杀罗马人的律法，他说什么？我都没有干犯。你信不信他？你要信他，他站立得住，因为他说我在神在人面前我都要站立得住。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你要知道保罗讲，他说我对我们的律法圣殿的该杀的我都没有干犯。 但是呢，这位省长呢，为了要讨犹太人喜欢，他其实是想把保罗送回耶路撒冷去的。然后这些犹太人是要半路把保罗杀掉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讲话了。保罗说：“我站在该杀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这时候，我再讲一次，双重国籍蛮有用的，他讲出来，他说：“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说我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都不实，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所以他转了一个话，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杀。”那既然一个罗马人说要上告该杀，他们就不能拦阻。OK， 你要上告该杀，你就去，你就到该杀那里去。所以保罗，神在他里面，神带领他。他说该讲的话，人就是这样讲出来。他没有犯犹太人的罪，你们不可以把我送到那里去，不可以交给他们。保罗非常知道，那我现在要到该杀那里去，因为神已经，主耶稣已经跟他讲过，你会在该杀面前为我做见证。他要去。最后又来了一个王，亚基帕王。亚基帕王是大希律的曾孙，他被罗马皇帝册封为加利利和庇里亚的王，他是一个分封的王。来到盖撒利亚，又讲到保罗的事情，这个亚基帕就说：“哎，我愿意听听看呢。”23节说，亚基帕王跟百尼基他的妻子啊，大张声势而来，哇！从着众千夫长、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大家要听保罗讲什么。这是在一个地区的王的面前，在王的面前讲。然后我们看26章开始，这个王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就伸手分诉了，就讲自己了。他先称赞一下亚基帕王啊，他说：“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从头讲起。”他讲他是谁，一直讲到他从法利赛人。26章第6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的神都指望得着的是什么？弥赛亚。弥赛亚，摩西所说的另有一位先知，那一位先知、他来了。他说：“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个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的耶稣的名。”好，我们要为这个祷告。现在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还是很多人就是要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他说：“我在耶路撒冷做过这样的事，要逼迫他们。可是直到他在大马色遇见了这位神，这位主耶稣。”我们看16节，就是保罗的命定，主告诉他的：“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你知道耶稣对保罗讲的话句句都应验吗？保罗写13本书信呢，他说：“我深深知道神的奥秘。”他深深的知道，因为耶稣将这些奥秘都向他显现显明，他都知道了。他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告诉他的。所以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这就是主耶稣所交代的，对不对？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保罗所做的。他的心就是托付给他的，他的心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劝勉他们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相信神，然后你行事都要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做这些见证。然后在这位王一听，我不晓得这个王一听保罗讲带着圣灵的能力，他说那个省长首先说：“保罗你癫狂了，你学问太大叫你癫狂了。”他也承认他学问很大。然 然后他又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相信你是信的。然后亚基帕王在28节他说，保罗啊，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那这个是最后一次保罗，你看保罗是在犹太人面前，在祭司公会面前，最后在王的面前，省长王的面前做见证，毫无惧怕，只要给他机会他就做见证，不管你是谁。而且看着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他不管你是谁，他就是要把他的见证讲出去，不仅是为自己辩护而已，他要讲见证，他要传讲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就到此，现在他要被送到27、28章，就是保罗搭船要到罗马去了，到罗马去了。那这个27章所讲的就是地中海这个水路。我在美国的一个教授，他是考古学家，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真的是那个地中海啊，地中海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并且每一个季节那个风，所以他们一开船的人一定要知道那个季节啊，知道风向，否则的话，他说地中海底下太多沉船了，沉在下面的船很多的，因此行水路要到罗马去这一段路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感谢神，神主耶稣仍旧与保罗同在，才派天使跟他讲，你整船的人都不会死，你放心。那个27章经过了这些水路的危险，27章22节他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因为太又搁浅，货物都丢到海里去了，不晓得会不会得救。那个20节说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可是保罗这时候出来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放心，22节他说，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神的话一出去，就是有死荫的幽谷你要经过，你都不用怕，因为他说你要在那里你就要在那里。就像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吧，结果他就睡觉，但是那个海浪就起来了，门徒就吓坏了，夫子啊，你还睡？我们要死了，我们要丧命了，你不怕？你不管吗？但是他已经讲过，我们到那边去，就一定到那边去。所以保罗有神，主耶稣早就跟他讲，你必站在罗马，你必在该杀面前为我做见证。但是呢，在途中呢，他差派天使再一次的对他说，你不要怕，因为太厉害了，狂风巨浪，连得救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天使来安慰他，你一定会站在该杀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些人得救是因为保罗，你不要小看你做基督徒的身份，你不要小看，有可能不管，我现在举个例，有可能你在公司里面整个大楼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当地震的时候这个楼蒙保守，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整个船的人船都沉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会丧命，是因为你都赐给你了。你们好好为家人祷告，为你工作的地方的人祷告，甚至于为你住的地方大楼祷告，为那个社区祷告，为国家祷告。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祷的时候，他如果继续求下去，神会不会给他赐给他一个艺人，你就不要回好不好？至少有一个吧。我们在这里又稍微停下来看那27章9节，你看哦，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哎呀，我跟你讲，路加也是想，整个圣经所讲的跟耶和华的节期跟圣经一点都没有脱离的。禁食的节期是哪一天？赎罪日，大家都知道赎罪日，过了那个赎罪日了，路加都这样写。后来他们得救了，但是船真的是毁掉了。我们打开28章，他们得救了。得救的时候，那个岛叫做米利大， 是土人，土人就是没有开发的人哦，就接待他们，看到他们非常有勤奋，虽然是土人，不要以为非洲土人没有感情啊，都是有勤奋的人。那是下雨天，他又冷，就生火接待他们。可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就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你看，这是我们人所下的定论哦，被救上来了又被毒蛇咬了，那个一定死的嘛，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啪甩在火里，被人并没有受伤。这是土人一看说，他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可是哎，怎么没有动静啊，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神。人真的有意思哦，人真的有意思哦。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接待他们尽情款待他们的时候呢，那个部落的岛长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跟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祷告在他身上就好了，在那里神迹奇事就出现了。你看，就是如同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那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哇，大复兴。现在只要有一个特会是医治特会，得到医治以后，就这个就是复兴。保罗在这个岛上大复兴，是不是？然后尊重他们，送他们上船，把需用的一切都给他们。三个月以后，他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到了叙拉古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基利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又看风势，对不对？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这里也有弟兄啊，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他们就来到了罗马，就在罗马郊外有弟兄出来迎接他们，在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山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哇，路加很会形容哦，就表示保罗或许还是很勇敢，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担心。可是这个时候看见了弟兄们出来，他就真正的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我们要在这里看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住在哪里？他住在房子里，自己租的房子。但是他可不可以出去？他不能出去，因为外面就站着禁足，在外面看守着。他是不是住在黑黑的地牢里面？很多人在讲解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就讲，你看你看，保罗他被关在那个黑暗的地牢里面。但是你要看圣经啊，圣经说他是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两年里面，他写了至少四封书信，非常重要的。第一封书信叫以弗所书，第二封书信叫腓立比书，第三封书信叫哥罗西书，第四封腓立门书。通常称这四本书叫做监狱书信，监狱书信。所以当我们讲监狱书信的时候，有些人讲到就讲的，哇，保罗讲又有老鼠半夜出来，黑黑的地牢里面又冷又湿的，他在那里写这个书信。不是的，他住在房子里面，他受到好的款待的，他自己住的。他自己住表示什么？他自己出钱的，住在里面，这等候着要见该撒两年。所以他一到那边，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就来看保罗一到了罗马，他就请犹太人的首领来对他们说，他先讲他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被捆锁，因为他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控告。但是在罗马的这些犹太人却说，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人来讲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你就讲给我们听吧。 所以保罗就开始，你看二十二节，他说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是拿撒勒人教门，拿撒勒人的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在当时到处被毁谤的，直到今天还是，直到今天这些弥赛亚信徒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仍旧是被毁谤的，一样的。所以你要祷告，为什么为以色列祷告？这些少数的人仍旧是被毁谤的，所以许多人他们跟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寓处来，就是他自己租的房子来。保罗从早到晚，二十三节要看哦，保罗从早到晚，他甚至不厌倦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什么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保罗跟耶稣一样，保罗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用什么教导门徒？摩西的话、先知的书跟诗篇，是不是？保罗也一样，他们从早到晚来，他讲给他们听，一定从圣经。你要听什么？今天很多人要听其他的东西，我们的耳朵要受训练，就是当有人在跟你讲一个道理的时候，请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他所讲的。有人要告诉你说你怎么在教会里做领袖，有人告诉你说我们要开一个讲座，如果是教会的人数增长，或是说我们要开一个座谈会也好，什么如何能够投资在教会里面，常常在美国常常有这样的事，如何教导孩童，教你怎么做父亲母亲，如何教你做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能够从神的话语，如果说他所讲的不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讲的话，你可以不要听。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理论，你明白吗？世界上很多人很会讲话的，还有很好的理论的，都能够吸引很多的人的，但是不是神话。只有神的话带着生命的能力，带着改变的能力，只有神的话带着生命能力，带着改变的能力。那你怎么知道怎么分辨？你自己要对神的话明白清楚，你要殷勤的查考圣经，写下来，不要凡讲的话通通都信，一定要有神的。这是我劝你们，你们一定要有神的话。保罗也是啊，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我们要学习啊神的话。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都不用讲道，因为我只要念神的话很清楚，不是吗？你不觉得神的话很清楚吗？保罗引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证明神国的道，但是他所讲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因此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信的有不信的，当我们在传讲回到神的话语的这一块的时候，有信的有不信的，就是这样子。但是保罗说什么？他们彼此不和散了。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恐怕两个字，不要用这两个字，就只要他们愿意，眼睛打开，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神必医治他们。二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传给那些不是像你们在传统里面的那些外邦人，传给他们，他们接受了，他们接受就进入了神的约里面，进入了弥赛亚这个国度里面。感谢主。你要看三十一节，他虽然被捆绑没有自由，但是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放胆，没有害怕，他怕什么？不用怕，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圣经，验证谁？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是这一些。但愿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也是这样，我勉励我自己也是这样，讲神的话语，讲主耶稣。但愿你们也是一样，讲神的话语，讲主耶稣，尽量的引用圣经的话，而不是人讲的话。人讲的话不是说都不好，不是的，而是要跟神的话配合，跟神的话对齐，跟神的话呼应就可以了。感谢主，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的学习就停在这里。现在《使徒行传》29章，《使徒行传》29章，这个棒子已经交下来了，交给你，交给我。圣灵行传要靠着我们继续的写下去。感谢神，愿神帮助有耳可听的就听见，心里明白过来，眼睛也看见。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我们只不过是轻轻的看了表面而已，里面有很多深藏的珍宝。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当我们在复习，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将这个珍宝向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加的加深，深深的扎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感谢主。